哈巴谷书的二章二十节说，全地的人
都当在哪儿静默呢？在他的殿中静默。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圣殿还在，对吧？圣殿还在。你知道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就是尼布甲尼撒他们这些人后来毁灭了圣殿，这应该你了解吧。所以在这个哈巴谷发这个预言的时候，圣殿还是在的。因此通过这些个时间的线索，我们可以大概的说，他发这个预言应该是在那位敬畏神的约西亚王去世之后，而是在这个邪恶的约雅敬王统治的年间。约西亚去世之后呢，他有一个儿子叫约哈斯，被这个埃及的法老扶为傀儡，很快就废掉，扶持这个叫约雅敬做王。这个王非常邪恶，所以哈巴谷的所说的这些事情大约是在约雅敬的年间。约雅敬死后又是另外一个叫西底家这样的上台亚门，还有后来的西底家，没有两代就亡国了。这就是当时的这个国内的形势。在犹太的传说当中也提供了一些佐证，就是对哈巴谷的生卒年。有一个叫次经，在这个次经当中有这么一篇叫做比勒与大龙，里边讲的是但以理的故事。但以理的生卒年份是很清晰的，对吧？我们看但以理书，你知道非常清楚的是尼布甲尼撒攻陷了巴比伦之后攻陷了耶路撒冷之后，把很多的犹太年轻的贵族是吧掳掠到了巴比伦，但以理是在其中。再后来圣殿毁灭，但是但以理在那个巴比伦又当了相当于总理这个意思是吧。后来他这个年纪活得很大，一直活到了波斯王古列的第二年。你可以看到但以理是那个时代的人，具体来说相当于我们中国的春秋时代。我记得我很久以前四五年前讲过但以理书，但以理是一个大概跟我们的这个老子是大概同时代的人，老子孔子你可以有一个简单的印象。而哈巴谷跟但以理也应该是同时代的人，因为这个故事里边讲到但以理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以理呢就相当于是犹太的诸葛亮吧，是吧？在犹太人民心中就是一个最聪明的人的这么一个化身。说他在这个古列的这个朝中，他用了一些个计策，把他们崇拜的一个大龙就是叫大鲧，不过这个大鲧他们有时候会用一个实际的一个真的一个怪兽放在那边养着作为一个代表，我们今天无法考察是个什么东西了。总之但以理就使了个招，给他喂食物里边掺的沥青掺的什么，把那个怪兽给杠死了。这老百姓就非常生气，你杀了我们的崇拜的神，然后呢逼迫古列王把他下在坑中，狮子坑中，又不给狮子吃饭，意思让狮子把但以理吃了。然后这个故事当中记载说，这是在犹大先知哈巴谷正要把做好的饭菜给地里收割庄稼的农民送去，忽然有天使来到他跟前对他说，但以理被人扔进了巴比伦的狮子坑里，你去把这些吃的给他送去吧。哈巴谷说，可是我不知道狮坑在哪儿啊，我也没有到过巴比伦啊。天使说，我带你去，就抓住他的头发，借着风力一下就把他带到了巴比伦，把他放在狮子坑边。哈巴谷就上坑里喊说，但以理但以理，你听到了吗？上帝派我来给你送东西吃。于是坑中的但以理听到他的喊声，仰头向天就感谢上帝，起来吃了饭。上帝的天使又用一阵大风把哈巴谷送回犹大。我们先不说这个风是怎么回事这个东西是吧，但是你起码能够知道他们是同时代人是吧，曾经兴起过哈巴谷来去帮助个但以理。而且你也知道还有一位先知的耶利米也是同时代人是吧，但以理都提到过他看到耶利米的预言他就认罪悔改，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他的时间背景，我们可以有一个了解了。刚才已经说过哈巴谷生活在约雅敬王的年间，约雅敬在列王记下是有记载的，历代志也有。这里边提到你看法老尼哥立约西亚的儿子以利亚敬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给他改名叫约雅敬，却将约哈斯带到埃及，他就死在那里。你可以看他这个上台就已经很奇怪了是吧，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政权接替对吗？ 是被人立的，被谁立的？法老尼哥，法老尼哥。因此你可以看见这个当时的犹太国应该已经是一个傀儡政权了，是不是？已经被这个大国的势力所裹挟，然后这么被扶植上来的这个王的政策可想而知。约雅敬将金银给法老，遵着法老的命向国民争取金银，按着个人的力量派定索要金银，好给法老尼哥。你可以看到他在干什么，对不对？国内的经济要是崩溃，就是因为他的外交的失败，是不是？然后他登基的时候25岁，做王11年，母亲叫什么？是谁的女儿？对他的一个评价，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然后下面就提到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犹大，约雅敬服侍他3年，然后背叛他。你可以看到祸患是怎么来的，对不对？服侍3年，然后背叛。然后耶和华使加勒底军、亚兰军、摩押军、亚门人的军来攻击约雅敬，毁灭犹大，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祸临到犹大人，诚然是耶和华所命定的，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但这里面又说是因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这个是他的爷爷啊，是约西亚的父亲啊，这个就不是爷爷了，这是是爷爷啊，约哈斯跟他平辈，所以是他爷爷，是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绝不肯赦免。然后他怎么样，其余的事记在哪里，他儿子接续他做王。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对约雅敬这样的一个记载。他登基的时候多大？25岁。我们可以看到哈，刚才已经很明显，圣经都已经说得这么清楚了，约雅敬就是埃及扶植的一个傀儡，可是他后来又短暂的依附过巴比伦，但是又很快背叛了，是不是？3年就背叛了。可以说就是因这样的一个，从人间政治的角度来看，就是因为这个政策的选择招来了亡国之祸。又因为他投靠埃及，所以他还横征暴敛来给法老进贡，对不对？索要金银要输出给埃及，而且他的灵性也很堕落，他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其实我们可以说哈，上帝对这个南国犹大的最终的审判，其实是在一个很好的王年间就已经有兆头了，就是西西家，你还记得吗？他求上帝不要在这个时候取走他，希望延长他的寿命。我们很多人把这当作一个上帝回应人的祷告的一个大能的恩典的一个代表，于是这样的祷告都能被垂听。上帝说你今天的寿命到了，我要取走你了，结果他痛哭流涕说我不想死，我向你再借多少年，是吧？诶，上帝居然就听了，是吗？又延长了他的寿命15年，他很多人哈利路亚感谢。可是你要往下看，你就发现真是早死点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的后15年基本上是一个庸庸碌碌，西西家在他的执政的前半部分是很英明的一个君王，对吧？然而他的后15年可能被这一次吓怕了还是怎么的，只在乎自己了，甚至加他寿命的时候上帝都说这样的你在你之后必有祸患，他说只要我的年间太平就行。他晚年干了一个最愚蠢的事，是巴比伦的这个使臣来犹大，来就相当参观拜访吧，国事访问，对吧？他就挺嘚瑟的，他把国库打开，金银财宝给人家看，炫富啊，这个可以讲是亡国的那个先兆，这个线索在那个时候就埋下了。后来在马拿西年间就应该实行了。你回去看啊，马拿西就是南北两国最坏的一个王，没有之一啊，就是最坏的。具体坏到什么程度你可以去看。于是上帝就借众先知审判马拿西。我们说先兆在西西家，但是亡国的原因确实是在马拿西这块。 后来的约雅敬这些只不过是承担了一个直接的后果，就像你看什么明朝这些事儿，是亡在崇祯皇帝手里，但明朝绝对不是在崇祯手里亡的，万历天启年间就亡了，其实对吧，祸患在那个地方，这个意思啊。所以上帝借先知对马拿基说，因犹大王马拿基行这些可憎的恶事，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使犹大人拜他的偶像陷在罪里。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降祸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我必用量撒玛利亚的准绳和亚哈家的线托拉在耶路撒冷上，必擦净耶路撒冷，如人擦盘将盘倒扣。这个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上帝怎么审判撒玛利亚的你还记得吗？是借着亚述国把北国灭了，对不对？所以现在这句话说的是再清楚不过了。你就算不懂任何的国际形势，就算是你对后来的那个具体的实行有一点困惑，但你应该知道肯定是会被外族所灭了。而且正常来讲，那个撒玛利亚是亚述，那么大概灭南国也是亚述，是吧？所以很多人会这样想，亚述就是那个尼尼微，都城是尼尼微，今天被 IS 占着的那个地方啊，就是今天的摩苏尔。然后我必弃掉所余剩的子民，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掳掠之物，是因他们自从出埃及，列祖出埃及直到如今，常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我的怒气。所以你看到这个审判在马拿西年间已经发出了，而且很具体很清楚，就是要这样审判的。因为这个马拿西真是邪恶透顶，坏透了哈，没有之一，他就是最坏的。但是哈，就是最坏的这个马拉西居然悔改了。你可以看到亚述王真的来攻击过他，还把他抓住过，带到过巴比伦去，有点像这个靖康耻，但是呢没有说一直关在这个东北都放回去了，是吧？哎，这一次把他吓到了，然后神的先知的话他也听进去了，他就在神的面前极其自卑，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这有没有给你信心？坏到这个程度的人祷告，只要你是真心悔改，神都听啊。然后呢他回归耶路撒冷，仍做国位，他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后面我不读，他进行了一些逆转的挽回的举动，去掉过一些偶像，也曾经恢复过一些敬拜，因此我们说审判就延迟了，没有在马拉基年间直接实行。你可以看到神的恩典，是不是？如果按照公义来说，根本不用跟你商量，警告你干什么，直接灭就完了，对不对？要什么黄牌红牌罚下就可以了。但是你发现神有恩典，坏到他这个程度的仍然给他一个机会，仍然是希望他悔改，当他真的悔改，神就去延迟这样的审判啊。所以这个审判推迟到他的儿子叫亚门，最后这句亚门也很邪恶，不过呢万幸还没开始作，就被他的臣子起来叛乱把他杀了，所以这个恶没有蔓延开。哎，然后迅速的再接下去这个王约西亚，大家应该知道是一个比较还不错的王，对吧？因此审判就又延迟了。等约西亚再死了，就是刚才所说的了，先立了一个约哈斯，约哈斯被废，立了约雅敬。约雅敬很恶，刚才已经说了，约雅敬登基的时候25岁，做王11年，那么这样的话是去世的时候36岁，25岁不算是小孩子，对吧？不过呢我们必须要说，但对一个国王来说25岁实在还是太小了，对吗？假如现在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是25岁，哎，不要笑啊！我们东边的东朝鲜那位领导就是20多岁，对吗？上台的时候啊，我们的领导人是80后，你说这个多么吓人！咱们都是80后，我们这80多岁，他那是真是80年后生的，是吧？所以你会发现啊，一个小孩子当了国王，这个太可怕了。约雅敬发现他的政治素质可以讲是反复无常，对吧？先是投靠埃及， 又投靠巴比伦，看着风声不好又投靠埃及。这个可以说你从政治分析的角度你也知道这小国是在玩火呢，对吗？真在玩火，因为犹太在当时只是个很小很小的弹丸之地，还没有朝鲜大的。可是这边埃及，这边巴比伦，新兴的巴比伦，两大帝国，你在这儿玩火，灭的第一个就是你，是吧？所以我们说这种一个是反复无常的政治素质，一个是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这种属灵品格。你发现他又效仿他列祖的那些个邪恶拜偶像什么什么的，是吧？可以说是这些让他的国家几百年的这堕落到了一个重爆发点，招来上帝的审判。所以圣经上都说过这种事情，他说邦国啊，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所以说像什么金正恩这样的28岁就当上一国元首小孩一样的人，这个国家真的就有祸，真的就有祸。少年君王的特征，少年君王的特征，你想象应该是什么呢？在古代，中国古代也是有少年君王上台的，但是一般前任的这个皇上会留下几个元老重臣，叫顾命大臣，对吧？去辅佐他，是不是？如果你能够比较听不进去话，哎，那么还能够维持住。你像汉文帝、景帝、武帝，大概还可以有一些元老去扶持他。但是一般而言，少年的元首是不会不折腾的。比如下面这句话，这谁说的呢？我父亲使你们负重恶，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恶。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还记得吧？所罗门的儿子罗伯恩。所罗门年间，你想又修这个又盖那个，富可敌国，但是压大的北国受不了，是不是？于是新王上台，北国就来谈判，说能不能把我们的这个劳苦减轻一些。然后呢，他不听老人言，听他这帮从小长大的发小的言辞，说我们要用更严厉的政策对他们，你嫌我左，我要更左一些。结果招来了什么？耶罗伯安玩了一次犹太版的出埃及记，他带领十个支派跑了，是不是独立了？从此就分裂了。你可以看到这种昏溃就是如此。少年君王急于立自己的权威，要刷这个存在感，于是他一定会独断专行的，什么将军都杀，姑父都杀，对吧？所以你会发现这样的人像疯子一般在中国、美国、日本、俄国之间玩火，他的结局如何可想而知。所以在过去和现今有一些事都是一样的。一个国家的王如果非常的英明，百姓会跟着得祝福。相反，一个国家的王若是非常昏庸，百姓就跟着遭殃。这就叫政治，这就叫政治。往往遭殃的时候，百姓很叫苦连天，哎呀真不公平啊，我们啥也没干就跟着在这儿遭灾了。可是你应该注意，国家经济腾飞的时候你一样啥也没干，你家房子就突然变成1000万，对吧？也就是说这些就是政治，这是你活在的一个现实的人间。一个国家的王整体的这个统治英明，你跟着得福，昏庸你跟着遭罪啊。所以我们看到约雅敬年间的混乱和堕落，根本原因首先就是信仰败坏啊，信仰的败坏。这个信仰的败坏然后就会体现为他不是单独的去耶和华为神，他就开始在人间到处投机，找这种可以依靠的。也就是说灵命的毁坏造成了他在外交政策上的一个昏庸，也就是全面倒向了明显已经在没落的埃及，而无视这个新兴的这个大帝国巴比伦。他站错队了，就这个意思，是不是？他相当于在1945年的5月份加入到日本军队了，你懂我的意思是吧？2个月之后投降，就这种，所以站错队了。然后这种外交的站错队的失败，就引发他内政混乱。他为了要去伺候好这个法老，法老贪得无厌，就是要钱， 就在国内只好横征暴敛，是吧？收个人的金银。他把政策失败的代价要转嫁到老百姓身上，于是民间财富就被洗劫一空。国内呢，当这个财富全被洗的成了大家都成了无产阶级，国内就没有中产阶级，这是一个社会的稳定力量。于是他的外忧内患总爆发，你就是不用从圣经角度看都是理所应当的，对吧？所以如果当时他的国家内如果也有一个李鸿章的话，恐怕就会像李鸿章一样说，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形势。因为犹太人从出埃及开始所面对的是我是一个部落一样的这个存在，我面对的无非是一些个部落，对吧？亚摩利人，什么耶布斯人，就这些。可是现在他发现形势转变了，东北边有个大的亚述国，这边有个埃及，这边有一个巴比伦，都是巨无霸，我们是个弹丸之地，这个形势是没有见过的，怎么选择谁也没有办法，对不对？可是他这个时候又在灵性上堕落败坏，所以真的是一个没有见过的变局，但是人人都能看出来大厦将倾。形势呢，在公元前605年的加基米斯战役之后就趋于明朗了。在这一个战役当中，巴比伦呢就击败了埃及，之后一年开始报复所有依附过埃及的这些附庸国，掳掠巴比伦，掳掠耶路撒冷。第一次就是在公元前604年，掳掠耶路撒冷不是一次，大家要知道哈，很早就开始掳掠了。也就是说，但以理他们被掳掠的时候，圣殿还在。后来的第二，应该是第三次的一个掳掠、围城、进攻，才彻底毁掉圣殿和圣城。那个是一个绵延了十几年的过程，它不是说一次的一个事件。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形势在这一刻就结束了。不过呢，我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哈巴谷发预言的时候，这事儿还没发生呢。他发预言的时候，大概是在这个加基米斯战役之前的几年，也就是约雅敬王的年间，甚至于应该是在约雅敬投靠尼布甲尼撒那三年的之前，啊，应该是那之前。那个时候的加勒底人，这个壁画大家可能看过，这个是他们的这个浮雕，非常的著名。这是巴比伦，不过巴比伦我们提到的时候，我们都指的是新巴比伦帝国，还有一个古巴比伦帝国，那个是在大概巴别塔那个年代。古巴比伦帝国恰好也有个人叫尼布甲尼撒，但是这两个人不是一个人。我们所说的这个是新巴比伦帝国的尼布甲尼撒二世，他们这个国叫巴比伦帝国，他们这个族叫加勒底人，所以提到这两个都是一个意思啊。在这个哈巴谷发预言的时候，你要注意，加勒底人的兴起是风起云涌一般，非常的迅速。那个时候的加勒底人还是一个就像曾经被亚述灭掉的北国撒玛利亚的一样的一个很小的一个部落，很小的一个城邦，这样的一个小的组织，一样被虐的，你知道吗？跟你是难兄难弟，就像那个宋朝，当时的这个北国有个叫辽国，是不是？然后呢，东北这边就是咱们现在这儿哈，有个女真人，对吗？女真人加起来没有1.3万人，也是总被虐，这么一个小部落。但是后来你知道这个历史啊，这个金就如何的兴起，把辽都灭了，把宋都灭了，是不是？但是呢，又同样，南宋和金之间，当时在东北和北方又起来一个小部落叫蒙古，是不是？不起眼的，对不对？谁也不知道这蒙古会变成后来那个样子。大概这个加勒底就像当时的女真人和蒙古人，这个意思。加勒底人就被困在一个波斯高原的南边的地域，那地方不比延安大多少，是吧？就是一个小根据地。他们多次反抗亚述的起义都是被残酷镇压的。所以当上帝漠视哈巴谷，说就是你这个难兄难弟一样的加勒底人要兴起席卷列国的时候，而且要审判犹大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哈巴谷的这个惊讶就是双重的。 第一重的惊讶呢，是因为我不断呼求上帝，我不断的祷告。你看他说你不回应，要到几时呢？对不对？可见他不是第一次祷告，对吧？他呼吁了这么久，上帝终于回应了，结果回应的是这么一个答案。他带来的居然不是拯救，而是惩罚。而第二重的惊讶是因为这个执行惩罚的工具居然不是亚述，也不是埃及，而是当时看起来一点都不引人注目的加勒底人。历史是实在是没有办法推演的，你要知道加勒底人就是这么的迅速的兴起。尼布甲尼撒的父亲就很厉害了，他当时身为一个外族的一个人，居然被任命为亚述驻这个巴比伦那个地方的总督。但是你也可以知道这是祸患之源，这跟隋炀帝任命李渊到太原当一个地方的一个诸侯是一样的要命的一个做法，对吧？迅速这个尼布甲尼撒的父亲就反叛，他联络了另外一个王国叫米底王国啊，米底王国咱们的圣经应该叫马代，波斯马代那种啊，把它联合起来，这两个国两个部落联合反抗亚述，几年之间推翻了亚述，很快又打败了埃及。你可以看到他这种兴起是不可以人力去衡量去揣度的。所以你要知道先知是在这个时候做预言的。哈巴谷在第一节第二节第三第四节他的呼求是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一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先知先知是什么人呢？我们说面对这个几千年未有的变局，面对着空前的堕落和邪恶，先知哈巴谷就是在这么一种时空和历史当中发出的这个既属于他个人又属于是全民族的呼吁，对吧？先知究竟是什么人？我们的中国诗里边提到过先知，春江水暖鸭先知，当然鸭子不是先知，不过就其鸭子比人类要早一些的能够了解到江水暖了，春天来了。这一点上的意思是说它对气候的变化比你敏感，对吗？啊，这个意义上来说倒是跟先知一样，所以鸭先知也没问题。所以人间的先知是一群什么人呢？他们对气候的变化比你敏感，比天气预报还准呢。我们加勒长老的太太那绝对比天气预报好使，他告诉你明天下雨一定下雨，为啥呢？风湿病，他腿一疼一定下雨。人间的先知是一群什么人？通常看起来他们极度敏感极度紧张，很多人觉得无所谓吧，有那么夸张吗？这样的事情先知会觉得痛彻心扉，大声呼喊。许多琐碎的风吹草动，很多微妙的不祥之兆似乎在被他们放大。基本上大家都会觉得这些人太敏感了，太脆弱了。但是呼喊疼痛，这就是先知的使命。他不是为自己呼喊，他是为民族呼喊，他也不是为自己疼痛，他是为他这个共同体而疼痛。所谓先知就是生命共同体的温度计和报警器，他们的特别使命，他活着就是为了痛苦，就是为了感受痛苦，就是为了大喊大叫，好能够激起大家的惊醒，就是要了报告共同体的病痛和命运。但是这种呐喊在所谓坚强的人看起来就像是无病呻吟，是吃饱了没事干神经病， 相对于先知来说，百姓通常总是显得更加坚强。啊，我的意思是说，麻木的百姓总是比敏感的先知更加坚强。不过这是因为，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呢，多数人的灵魂就得了麻风病。圣经里面出现过很多次麻风病，对吗？什么是麻风病？得了麻风病你会怎么样？你会浑身溃烂，不能见人，不洁净。然而你自己会感受怎么样？痛不欲生吗？很痒吗？你不会感受到痛苦了，因为你的痛觉神经都被麻痹了，这就叫麻风病。一个麻风病人是不会痛的，走过火里水里是不痛的，不痛的。所以我们说，多数人的灵魂得了这种麻风病，就会失去痛感。于是在这种顽固的麻木当中，坚强的走向溃烂。如果你的身体也得了这种无痛症，你想一下，你能够活到成年吗？火烧你感觉不到，对吧？烧坏了，你自己咬你的下嘴唇，你感觉不到咬坏了，你自己把你的手指头给吃了，你感觉不到烂了，这就叫无痛，这叫灵魂的麻风病，身体的麻风病。所以说，先知不是无病呻吟，先知是在替这个共同体的病，特别是他的麻风病在呻吟。他也不是神经病，他们的痛感神经固然是特别的发达，但这个是恰恰在对照百姓那个被罪所破坏了的神经而言的。记在经上的哈拉谷这个第一次的呼求，显然并不是他实际的第一次祷告，这个只是他第一次得到了回应的呼求，对不对？他呼求的大意就是说，世界上有这么多的邪恶，上帝你为什么沉默不语呢？你为什么不管呢？为什么这么多令人发指的邪恶就出现在这儿呢？先知和我们一样的震惊而且迷惑，很多时候大家遇到的那些个奇奇怪怪的，而且真的是听起来非常可怕的一些痛苦和灾难，你问我的时候，我其实没有答案，我跟你一样困惑和震惊，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情。你会发现先知不是那个提供答案的人，我的意思是他不是能够自己给你提供答案的人，对吧？他只是能像你一样的感受，可能比你感受的更强烈，他只能向上帝呼求，然后上帝会向他说话回应他。哈巴谷就在做这件事，他代表着圣约的这个群体在询问上帝，在面对着这样显然的黑白颠倒、是非颠倒的时候，主啊，我们的信心到底该怎么和你的道调和呢？我该怎么在这个黑暗的现实中活下去呢？这就是哈巴谷的问题。所以我今天的题目你可能注意到，我说自隐的上帝，上帝常常就是似乎消失了，对不对？似乎不向我们讲话了。先知也会有这个感受，他要向上帝呼求，希望他向我们显现，向我们启示。我们看到他描述他的国中约雅敬年间的这个状态，律法放松，公义隐匿，恶人围困义人，公理显然颠倒，信仰败坏就带来政治黑暗，道德沦丧就引发经济崩溃。这种论述呢，放在每一个这样的一个衰退的堕落的时代都很合适，当然在某一些时代就特别合适，比如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你跟哈巴谷所说的几乎是一样的，对吧？最近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人，不知道的话你可以去了解一下，你应该知道他，张凯弟兄。这个是一个漫画家所画的他的漫画，这个漫画家当然本人并不信主，所以他画的这个也许让你觉得刺激，但你应该了解他在说什么，对吗？张凯为什么是被进入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在咱们这个号称是依法治国的国家，号称也遵循叫无罪推定的一个国家，你看多少次把嫌疑人绑到电视上去认罪，对不对？这就叫做公理显然颠倒，对吗？他连他自己定的这个理他都不遵守。宪法上也写公民有信仰自由，有言论自由，有结社自由，但是一次次的把教堂的十字架拆掉，这是信仰自由吗？ 也封掉这些个异议者的微博，这些社交媒体，而且就虐待这些个访民啊，这些人，甚至于是发起了一个亘古未有之事，从去年的7月9号开始，国家开始集体抓捕律师。我不知道你了解这些吗？7月9号是个大行动，集体抓捕律师。不过意味深长的是呢，这个抓律师的行动，这个诱因就是去年，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发生在这个黑龙江庆安这个地方，有一个车站，有一个人其实是个访民，叫徐纯和，是吧？然后他上访被这个人开枪给击毙，在这个车站里，他是个基督徒，无依无靠的一个基督徒。当他这样的无辜被杀之后，引发了一个对这个警察的用枪权的一个质疑，很多律师就跑到黑龙江就去为他维权，国家震惊了。在那次之后迅速布置，全国同时行动，把这一类的律师全部都抓。张凯弟兄只不过是这一波运动当中的一个最新的牺牲品，他也是去年的8月份被抓的，所以他是为这个浙江教会的维权被抓的。张凯究竟是一个什么人，我没有办法做完全的判断。我特别想说的是，我以及我们阳光教会和张凯弟兄之间的一些小事儿。第一件是大概五年之前，2011年左右，当时张凯是代理了陕西镇平一个非法堕胎案，有一个怀孕七个月的这样一个叫冯什么哈、啊，然后被这个计生把他强行堕胎，那个孩子的尸体浑身乌黑就摆在他的身前。这个照片传到全世界以后，你可想而知引发什么争论，对吧？张凯是代理的这个案件，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这一次的案件促成和推进了国家的这个计生政策的一个改变。就如同我们也同样不知道这些年咱们教会开始也做了3-4年的反堕胎的事件了，你看到你自己说上帝有没有回应这样的运动和祷告？你看到这个政策2年3年放了2步，是不是现在放开到全面可以2胎？你可以看到这是一种回应。我们不是说我们是那个权力是那个唯一因素，而是你看到了这种回应。当年张凯代理这个案件之后，当时嘉文刚刚出生，我们还想再生，但是我当时跟大家一样，我也在意和顾忌这个计生政策，我就在微博上跟私信跟张凯聊了几句。哎，张凯呢就给我挺多的鼓励，也告诉我一些法律法规方面的事情。他说的确要罚款3到10倍，要开除公职，要怎么样，但是没问题，该生就生。所以虽然不是说因为他我决定继续生孩子，但是他的确给过我鼓励，这是一定的。第二件是大概3年前，2013年我去西藏，在西藏我探访一个主内的一个孤儿院啊，一个孤儿院。这个孤儿院呢是一对基督徒，他们从西藏那个地方有汉族也有藏族的孩子，都是那个没有人养的那些孩子，他们在收养到自己的家里，然后呢就慢慢的带大。当时他家里大概已经有那么20多个孩子，就在他家这样的一直照顾。但是因为那年出了一个我记得叫袁厉害什么的，是吧？有一个专门河南是养孤儿的，家里出火灾了，然后政府就一声令下，全国的孤儿院必须全收回来，都会收到国家。于是在西藏也是这样的，这个孤儿院也要被收归国有。然后呢收了一段时间，但是孩子们在里边呀受尽痛苦，然后这个妈妈这个自己非常不忍，就求告无门，想把孩子们要回来。是张凯去代理的这个案件，真的要回来。要回来之后呢，很多人给了他们一些捐助，所以这个孤儿院一直应该到今天还在。这是我第二次了解张凯的事。再后来就是2年前啊，刁老师一家去美国访学，他们跟张凯就在那个学校认识。后来就透过他们这层关系，在这个王全坤弟兄治病的期间，当时大笔的医药费我们筹不到，于是我写了一个求助的微博，请张凯弟兄转发。他真的就转发了。转发了之后呢，袁志明牧师还有赵小弟兄，就是几个所谓大 V 吧，也都转发了。因此很多很多弟兄姊妹都关注到这件事儿，也给乾坤的医药费可以说筹措到了相当的一个大部分的一个医药费。 再后来也是受他委托，我和高老师还去吉大医院看过一对三胞胎，对，叫一对三胞胎，就是一家生了三胞胎的孩子，然后呢都是早产儿，六个多月，很困难，都放到那个什么养吸氧箱里。因为张凯在当时刚回国没回国那个样子，他来不了长春，因为有人向他求助，他就知道我们在长春，就请我们去带他看一看。好，我说的意思是什么，这就是除了众所周知的信息之外，我们所了解的张凯。那么他究竟是个什么人呢？我相信你可以有自己的判断。他本来可以逃离这个黑暗的世代和国度，就定居在美国没有问题的，可以的。可是他最终听了他的牧师的劝诫，他的牧师是谁呢？就是守望的天明牧师，就是被从08年09年一直拥进软禁到今天的天明牧师。天明牧师就是告诉他，这个国家更需要你，就这么着张凯就回来了，直到如今坐了监狱，羁押期在两周前就应该满了，但是现在还没有放出来，应该是已经又转为刑事拘留。所以我要说，哈巴谷的时代如何的黑暗，现今的黑暗只比那个时候更加的浓。但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哈巴谷的呼吁以及上帝的回应对于今日的我们仍然有很大的意义的原因。哈巴谷刚才说了，他是春秋时代的人，他已经死了，除非在天国，否则我们是不会再见到他的。但是我们和他所信的居然是同一位上帝，对吗？我们的古人这种感叹，他想象不到上帝，他最多能感叹说秦时明月汉时关，怎么怎么样，你看的明月跟我看的是同一个明月，他就觉得了不起了。但是你要知道，他信的上帝和我们信的上帝是同一位上帝，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上帝是在历史当中显示自己的上帝，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历史中的神，不是被架空的传说中的神。我们曾经多次的强调，今天还应该再次说，这个就是圣经的中心，也就是说神是圣经的中心，不是人。人的救恩不管多么重要，都不能跟神的荣耀相比。我们建立教会，我们去广传福音，我们希望别人得救，我们希望自己成圣，这都非常好，完全正确。然而这不是全部，圣经不是关于个人的，不只是关于个人的，它更是关于群体的，关于一个生命共同体的。上帝也不只是在当代运行的上帝，他也是在历史当中运行和显现的上帝。所以一个只关心自己的基督徒，那就不再是基督徒了，因为你并不知道一个个体的基督徒其实是圣约生命共同体的一份子。甚至一个只关心圣约生命共同体的基督徒也不是基督徒，因为你忽略了你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还活在历史中。我们受的使命是要做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山上的城，对不对？所以你要想一想，这是天赋世界究竟是什么意思。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开篇讲的不是人的受造，是世界的受造，对不对？所以不是说人才是唯一的核心，世界。圣经不只是在说一个个人救恩的问题，如果你还是这样认为，就无法理解哈巴谷书在说什么，对吗？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知道圣经，全本圣经，全本的66卷的新旧约圣经是我们的唯一的准则。所以哈巴谷所呼喊的我们也呼喊，施洗约翰所斥责的我们也同样的斥责。这个不是搞政治，这是基督徒对这个世界的使命和职责所在，是你应该了解你活在哪里。所以许多愿意顺服整本圣经的基督徒，我们不能够也不愿意逃离黑暗，而只能在黑暗中就像哈巴谷一样的向神呼求，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们也很关心 上帝，你什么时候才能施行拯救呢？不过，上帝对我们的回答，非常可能就如同他对哈巴谷的回答是一样的。他对哈巴谷的那个回答，五到七节，如果你读完，你就可以了解，他会兴起一支叫加勒底人的这个民族，来施行审判，这就是答案，对吧？所以上帝的意思就是说，我会兴起一个奇特的工具，来惩罚这个世代和这个国家的罪恶。但是你往后看就会知道，上帝在后来也会惩罚那个工具本身。所以上帝呢，时常是自隐的上帝，可是他显现的时候又让人觉得迷惑不解。他的这种自隐体现为一种可怕的沉默，有的时候曾经长达400年，马拉基到施洗约翰之前，上帝400年没有向人讲话，是不是？他不说话，不行动，好像是不理你了，又好像是在积攒愤怒。当他终于显现的时候，他的方法又是奥妙难测，几乎让人跌倒的。上帝自己都知道你很难理解，他说，我向列国，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上帝已经说了，有人告诉你们，但你们不信。哈巴谷告诉你们，大家不能再这样的做了，要悔改，要不然上帝会兴起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很小的一部落，在加勒底人，他们会席卷世界来审判我们。大家听起来就跟挪亚在这个大山上跟大家讲洪水要来，我们要造方舟一样的荒谬，你知道吗？是无法相信的。就如同我站在这里讲，我说洪水要来了，你相信吗？我说灾难就要来了，你预备好了吗？你不觉得有什么灾难啊？我现在工作很好啊，我现在生活也不错呀，我现在我觉得这个形势在慢慢好转呢。上帝做的事情确实常常的让人惊奇。他提到这个加勒底人残忍暴躁，通行全地，占据不属于自己的住处等等，这个描述你发现多么的陌生又多么的熟悉啊！残忍暴躁，通行全地，他们为所欲为，他们以自己的势力为神，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们的判断是任意发出的，那绝对的任性，而且他们席卷天下，无人可挡，迅速的起来，如狂风一般就卷过，就像曾经的蒙古骑兵，就像曾经的希特勒闪电战，无人可挡，在那个时代。可是这就是上帝的意思，这就是上帝对人的回答。我们说上帝究竟是什么上帝？我说一个不能被完全理解的上帝才可能是真正的上帝，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上帝才可能是有主权的上帝，一个在历史中不断显明的上帝才可能是个自由拥有的上帝，一个按照自己的节奏和计划去赏善罚恶的上帝才可能是创造掌管并且终结历史的上帝。上帝不是我杜撰出的上帝，而是圣经启示出来的这位上帝。他对哈巴谷的回答就是，我会兴起加勒底人按照你们当得的毁灭你们，然后加勒底人也会因为他自己的恶更快的被毁灭，但是在这个毁灭当中，上帝仍然为选民预备了拯救，这个拯救是我们下次讲到的主题，也是今天我们唱那首歌的主题。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一人因信得生，这是上帝给的最终的答案和结果。历史很快就印证了上帝的话，尼布甲尼撒和他的新巴比伦王国从兴起的公元前626年到灭亡的公元前539年一共87年，他灭亡的过程就记载在但以理书里，我卷这个图，这叫空中花园，多么的伟大辉煌，世界的几大九大七大奇迹之一，对不对？87年，说没就没，亡国了那么多年之后，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到巴比伦访问仍然感叹多么辉煌的大城，全盛时期那是无法想象的，但是87年不见了。 而他们这个灭亡的过程，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记载在但以理书里。还记得伯沙大王那一夜，有人在墙上写字吗？非常可怕的一个场面，对吧？就是那一夜灭亡，那是公元前539年。而那个貌似他们掳掠了巴别，掳掠了耶路撒冷，席卷了犹太国，被他们灭亡了的选民，却真的生生不息，坚持到了600多年后弥赛亚的到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之后呢，救恩就成就了，教会就建立了，天国开始降临人间。所以要用历史来说话，谁胜谁败，对吧？谁赢谁输。我这个寒假的时候呢，读了一本传记，这个传记是关于一个牧师的，他就是我的老乡，我是山西临汾的。这个牧师叫席圣摩，他是在1896年的2月19号逝世的，大概是整整120年前，对吧？所以他那个时代呢，我们看到他在临死之前，他就对他的同工们发出预告，他也是说，现在这个福音的形势这么恶劣，1896年想象一下1890年，他说这国家的形势越来越恶，越来越坏，大家要做好这种冬天来的准备，要预备好，要做一些什么什么的事情。虽然他死的时候整个的情况破败不堪，但是你应该知道1896年多么关键的一个节点，这个时候死是挺有幸的，他的那些所有同工 90% 都在几年之后的义和团之乱里边被杀了，还会有义和团呢，这不算糟糕，义和团还没来呢。你可以想象今天也有义和团吗？你觉得有吗？一样有的。你记得那年杂志本说吗？西安的大游行，对吧？如果今天，如果上边一声令下，基督教里攻外国，所有信教的都是这种有境外组织支持，都是属于卖国贼汉奸，大家起来干倒他们，你以为我们就能幸免？有的是这些人，就在你身边，就是你走路擦肩而过的那个人。所以上帝如何的去施行他的作为无法想象，但如同我们今天唱的诗一样，上帝的爱就在患难中，因为耶稣基督就在患难中。但是当我们说这些历史放大了去看的时候，你的盼望又可以重新的生出，上帝在历史中掌权的，有千年多的历史，曾经出过埃及的这样的伟大的犹太民族，不用怕一个只能活87年的国家，对吗？虽然当时看起来太猛了。同样，从万世之初就有的教会，也不用怕任何终将灭亡的人间权柄。这就是我们对历史当中的上帝的信心和盼望。上帝是在历史中掌权的上帝，是在历史中拯救的上帝，自有拥有的全能上帝是高于一切的。因此价值到底该怎么判断，很多人告诉你国家比一个人重要，可是我告诉你国家一定会灭亡，但是一个人的灵魂是不灭的，所以一个人当然比一个国家重要。价值的判断是要这样来看的，永生的上帝就当然比人更重要。北国的先知阿摩斯曾经在哈巴谷之前的100多年，是在北国还没有灭亡的时候，也发出了完全类似的预言。他说，通达人见这样的时事必静默不言，因为时事真恶。但是他的劝勉是一样的，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当时势非常险恶的时候，少数的先知在奋力疾呼，先知式的人物在挺身而出作战，比如张凯弟兄这样的。但是大多数的人，我们可不可以保持这样的一种沉默呢？我们说的沉默不是希望沉默，而是不要说那些公理显然颠倒的东西，而是要去求善，不是求恶。对这样的一个话的现代版的解读， 很多人知道这句话，是纳尔逊曼德拉说的。他说，如果天空是黑暗的，那就摸黑生存，如果发出声音是危险的，那就保持沉默，如果自觉无力发光的，你就蜷伏于墙角，但是不要因为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不要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不要嘲讽那些比自己更勇敢和热情的人。我们可以卑微如尘土，但是不可以扭曲如蛆虫。曼德拉你都知道，他是一个平权的斗士，但是影响曼德拉最大的一个人是南非的大主教，叫图图大主教，不知道你知道这个人吗？而影响图图大主教最厉害的一个人是一个著名的改革中的牧师，叫穆安德烈，可能你读过他的书，对吧？所以我们说，当我们理解了这样的话之后，我们才知道到底什么叫因信称义，因信得生。只有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信念和盼望，我们才可能在恶中求善，在死中求活，这就叫因信得生。然后神就会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这个不完美的地上遥望这个天上完美的故乡，让我们在这个颓丧痛苦之极的地上能够跟天上的神交往。真的有信心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在平庸当中一样忍受耶稣基督一样的屈辱，这个时候你就在亲自体验什么叫神圣。当我们在黑暗当中真正闭上眼睛，你才用你的心能够看见神的大光。我们接着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生在中国，不是美国，让我们生在当代，不是古代。主啊，让我们生在东北，不是其他地方。主啊，这一切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承认，不是我们自己选的，乃是你所命定的。主，我们相信你命定我们在这里，你给我们美好的旨意，主，帮助我们成为在这黑暗当中勇于呼喊，也可以安然静默的人，成为勇于行动，也能够不去颠倒黑白的人。我们求你能够按照你自己的呼召，呼召我们当中各自有使命的人践行自己的使命。主要帮助我们的教会，无论世界多么黑暗，我们仍然可以发光。主要帮助我们可以了解，主啊，这样的世代是你加给我们的祝福，这样的患难是你给我们爱的印证。主啊，你如何回应先知，你如今如何回应我们。主啊，我们所信的不再是我的虔诚改变世界，不再是我的能力我的热情能够改变世界，主啊，唯独是你的主权掌管世界。主，我们求你使我们的心向你归正，使我们的心向你仰望。主啊，好让我们知道这圣经中启示的上帝，这历史中显现的上帝，你的荣耀从亘古到永远从来没有衰减。主啊，我们当看到你这样的荣耀，我们就有真正的安息。主，我们这样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休息一下，我们有圣餐的敬拜，等一下。